今天呢，我们还是在谈本经的经题，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所能言所能言经。那么上一次呢，我们把这个经题介绍到如来密因，接着呢，我们就要从修正了义开始来谈起了。修正了义就是称和密因所起的修正。那么密因呢，就像前面所说的，它是一切众生原本就具足的根性，也就是一切如来得成果觉成就佛道的本修因。这个因呢，不生不灭，本自圆成。所以当阿难尊者闻佛即显密因，阿难尊者听到佛在说明密因天然本具以后，他顿悟藏性，本质圆满作品，可见的了义，它含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是用根不用事。用根是以生灭心来作为本修因，以这个生灭心做本修因来求不生不灭的佛果。我们想想看，有可能真的是无有是处啊，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像前面我们所说过的，在本经经文里面所讲的，诸修行人不能够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别成声闻缘觉，跟这个道理一样啊。修行人修到最后呢，没有办法圆成佛果，只能够证得声闻缘觉，就跟这个道理一样。为什么呢？为什么学佛的人到最后没有办法成就佛果，反而只是成就了小乘？这都是因为用事心来修行的缘故。所以用事呢，非了义，他不了义啊。那么用根呢，那就不一样了。这是依不生不灭圆湛性成的根性来作为本修因，然后圆成果地修正，依性起修全修在性啊，念念呢都契合本性，行行呢都回归自性。我们想想看，这怎么不会圆成佛道呢？到最后当然能够圆成佛道，能够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所以经上才告诉我们说，入气生灭，所以真常。如果我们能够离开生灭心，能够用真心，常光现前，根尘世心应时消落，当我们本性的智慧光明透露出来的时候呢，一切的根尘世心全部都没有，乃至因何不成无上自觉？这怎么会不成就无上自觉？怎么会不成就佛道呢？可见的用根是了义。那么在本经经文到最后呢，文殊菩萨简选圆通的说，菩萨很明显的就告诉我，此方真教体清净在因文，欲取三摩体 始以文中入。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利。我们想想看，当我们自己看经典的时候，有时候会看不懂，可是听人家讲的时候，很容易的就懂。这个道理在哪里啊？因为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我们这一个世界的众生，耳根最聪利，所以三世诸佛的教化，在我们这一个世界呢，都以音声为主。因此菩萨才针对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根性，显出耳根圆通来。可见的，在娑婆世界用耳根根性，更是了义中的了义啊。这是了义的第一个意思，用根不用事。我们修行要用根性，千万不能够用事心，用第六意识心。用事心不容易，不能够见性，用根性才能够见性。第二个意思呢，称性不着相。着相的修行是事相难修，不是清净的，不是清净之行啊，没有办法见性啊。着相之证只是心诚之实证。什么叫心诚呢？心诚就是刚刚才成就的意思。着相之证只是刚刚成就的实证啊，还没有能够悟达原理，这都不是了义啊。那么称性之修呢，就像前面所说的，依性起修，全修在性，念念都契合本性，行行都回归自性。这个时候呢，修即无修，无修而修。我们想想看，如果你的身性、你的心念都能够跟我们的自性相契合了，都能够回归本性了，那个时候你的一举一行一动，你的一个心念都契合本性，那这个时候你的修即无修啊，无修而修。你任何一个行动，任何一个身，一个行啊，一个身形，一个念头，都是在修行啊。称性之证，称性离一切的生灭去来，生灭去来，这是小乘妄见。中道的正见，生灭去来，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如来藏，就是真如实相啊。就像本经所说的，生灭去来本如来藏啊。心经里面也讲得很好啊，不生不灭啊。可见得称性离一切生灭，生灭即灭，生灭既然离开了，那即灭自然现前。这一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哦，原来本有家真啊，原来这是我们自性当中原来就具足的，本来就具足的，就像心经里面所说的无所得啊。所以正义非正，这是唯成佛一切诸佛涅槃门成就佛道的方法，这才是了义。那么本经佛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依了义，修正我们自性本定，而得到耳根圆通，成就我们的耳根圆通。 也就是由耳根一门深入啊，来成就，来证得圆通。一门深入这一个道理，不止在本经里面我们见到，在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所参访的那些善知识，那些菩萨们，也一而再再而三的表演这一个道理。华严经里面我们过去也一再谈到，善财童子每参访一位善知识的时候，那一位善知识就很明显的告诉他这一个道理，我只懂得一个这一个法门，其他的法门我不懂，如果你要学其他的法门，就请你去参访哪一位善知识。我们想想看，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都已经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菩萨都已经至少破一品无明，见一分法性，我们可以这样讲，都已经成就佛道，见性就成佛，只是不是分证，只是分证佛位，不是圆满究竟的佛果而已。的确是佛，所以无量无边的法门，他们都能够讲啊，都能够演说啊，都能够说得出来啊，都能够讲得圆圆满满。为什么他跟善财童子说，我只懂一个法门，其他我不懂？这个道理就是在告诉我们修行的，如果你要成就的话，就要一门深入，贪多这是不行的啊。过去我们也常提这个道理啊，就像这个教室，这个教室如果旁边有十个门，你要怎么进来？你只能够从一个门进来，你绝对没有办法从两个门同时进来，除非把你破成两半，只能够从一个门进来啊。进到讲堂以后，不管你从哪一个门进来都一样，门门都可以成就啊。可是你要成就，就要一门深入。像这些道理呢，我们在这一部经里面看到了，在华严经里面也看到，这是我们学佛能不能成就的关键所在啊，实在值得我们注意啊。那么也许诸位大德会有这么一个问题，那么佛为什么要讲这么多的法门，甚至于说无量无边的行门呢？我们要晓得，我们众生的根性各个不相同，每一个人的嗜好，每一个人的因缘，每一个人的善根都不一样。佛是针对无量无边的众生，才说这么无量无边的法门，来对治这些众生的毛病，来顺应众生的根性，来随顺他的善根而度化他，不是针对我们一个人，针对我们一个人只要一个行门就够了，一门深入绝对成就。下面诸菩萨唤醒，菩萨梵语叫做菩提萨埵，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简略，于是就把提跟朵呢这两个字把它省略掉了，都把它简称为菩萨。菩萨翻成中国的意思叫觉悟的觉，那么萨埵这两个字呢，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有情的意思，可见得菩萨是觉悟的有情众生，是大道心众生的称呼， 换句话说，菩萨它具有三个意识。第一个意识是已经觉悟我法二空之有情，我法二执，我执跟法执这两种执着是我们一切众生无法明心见性圆成佛道最根本的障碍啊。就像佛在成就佛道，在他成就佛道的时候所说的，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啊，每一个人的智慧德相跟佛都一样啊。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证得呢？皆因分别执着妄想而不能够证得。这一切众生包含了六道凡夫以及二乘人在里头，我们六道凡夫忘记五蕴为我，以为我有主宰，他不知道五蕴无我的道理啊。就像心经里面所说的五蕴皆空啊，可是我们一切众生不知道，他自认为五蕴为我，以为我有主宰。我们想想看，我们怎么会有主宰呢？我们这一个身是一个业报身的，你做不了主的啊。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就像我现在病痛了，我能够叫我不病不痛吗？痛还是痛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受业力支配啊，不得自在，没有主宰啊。五蕴的确是无我啊，可是我们一般众生不知道，而由这一个产生种种烦恼，造作种种的业，于是呢随业呢沉沦在六道轮回里面。那么说到二乘人呢，二乘人他们已经了解五蕴无我这一个道理了，已经悟入无我之理了，已经离开我执了。但是呢他还未达，他还不通达法空的道理，还在那里计较，还在那里执着五蕴之法实有体现啊。也就是说他还有法自在啊。既然有法自在，当然无法究竟诸法实相，没有办法破无明见本性啊。那么菩萨呢，他已经悟入诸法皆空的道理了，就像心经所说的照见五蕴皆空，不止没有人我执，同时呢也离开了法我执，我法二执都已经没有了。所以说他是已经觉悟我法二空的有情众生，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能觉法界无量诸有情。前面第一个意思是自觉，自己已经觉悟了，那么现在这一个意思呢是觉他。可见的菩萨并不像二乘人，只自觉，只是做一个治疗案，而不去觉他，不去教化众生，他自己修行成就就好了，他不管别人，他不去教化众生。至少如果不是众生去求他的话，他不会主动教他，这是二乘人啊。可见的 菩萨呢，他不像二乘人，只自觉，只做一个治疗汉，而不去觉他，不去教化众生。菩萨已经开始在教化众生，已经在度化众生了。同时所度化所教化的是十方世界一切有情众生，就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三色应身随列度化，众生应该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去度他。譬如说众生应该以国王身得度，他就现一个国王去度他。众生应该以童女身或是童男身或者是将军身得度的，他就现童男童女或者将军身去度他，随列度化一切众生啊。那也像本经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手之量，随缘度化一切众生啊。菩萨第三个意思呢，自悲并运，自他两利。因为菩萨虽然已经自觉了，已经觉悟了，但是他的自觉，他的觉悟还不圆满，还没有究竟啊。就像等觉菩萨，他还有一品生相无明还没有破啊。42品无明他破了41品，最后一品无明还没破啊。所以他还需要运智上求佛觉，也就是上求佛道以自利啊。不但能够运智上求佛道以自利，同时呢也能够运悲下度有情众生以利他，自觉觉他来求大圆满觉啊，也就是究竟圆满菩提。那么这一个意思呢，是双离前面两个意思的偏重。前面第一个意思谈的是自觉，第二个意思说的是觉他。现在这一个意思呢，他告诉我们，菩萨并不是只有自觉，也不是只有觉他，而是悲智双运，上求下化，自他两利，来圆满前面两个意识偏重的缺失。诸菩萨，这一个诸包含了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等觉、妙解等等的这些阶位，所有的菩萨在里头。当然每一个阶位的菩萨都是无量无边，万行是称圆通体所起的无咒妙行。那么什么叫圆通呢？性体周遍就叫圆，妙用无碍称之为通。又说呢，妙智所证之理就叫圆通。可见得圆通体就是指我们一切众生本有的心愿，诸佛菩萨所证的圣境，其实也就是我们的自性啊，我们的真如本性啊。那么我们的真如本性，我们都晓得它原本就具足十法界一切诸法，十法界一切所有的法，我们真如本性都记住。可见得迷悟缘生这些事项，不管是迷悟种种的事项，都是我们自性离体当中原本就记住的性德啊。所以一切事相的当体就是中道事相。为什么呢？这一切的事相都是我们真如自性的性体， 都是我们的真如自性。所以一切实相当然就是中道实相。换句话说，称圆通体，称性所起的修行，一一行不离中道实相，行行都契合真如本性，一一行并无造作之念，没有造作的念头啊。可见的念念每一个念头，行行每一个身性，都自自然然契合本性。全修在心啊，修而无修，无修而修啊，这种行真正是妙极了。所以他才在这个地方他在这个地方才说无咒妙行，这种行才能够像佛在本经所希望我们的用真心成就性定。这里所讲的万只是在说明很多，并不是一个定数，是说的菩萨无量无边的行门。而这些行门呢，门门都是成性，门门也都能够成就性定，都能够圆满下面所说的所楞严。所楞严这是大定的总名称，圆圆满满包含本经所说的妙舍摩他、三摩禅罗这三种别名，而成为定的全体。这种定不同于一般有修行功夫所引起的定，也不是一般起心对境，也就是面对的外面的境界。福心是心不起的定，我们面对的外面的境界在引诱我们，我们虽然面对的它，可是我们能够扶得住，而有这个成就的定，不是这个啊。这些定都有出入，有出定，有入定的时候。如果我们面对的境界能够扶得住，那就入了，就入定了；不能够扶，就出了，定就没有了。那么本经所讲的定，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所楞严，所楞严，这是性定，它是我们真如本性原本就圆圆满满具足的定。这种定不由修得，不是由修得来的啊，原本就具足的啊。所以彻法底缘，无动无坏，就像佛所说的若且常在定中，无有不定时啊。可见的这种定是原定，并不是单指我们自心不动的定啊，而是统万法，一切法皆悉本来不动为一个定体，是这种定啊。所以经上才告诉我们日月经天而不动，江河静住而不流。经里面的告诉我们常住妙明不动作缘，我们想想这个道理，太阳月亮每天在那里运转，江河里面的水源源不停的流，可是他们是在定中啊，是在定中啊，没有动啊，这个才能够称之为圆呐、啊，才能够称之为圆定啊。换句话说，独自一心不兼万有，都不是定，都不是圆定。所谓独自一心，只是控制你的一心而已， 换句话说，我面对的外面的境界引诱，我的心能够如如不动，不被外面的境界所动摇，我的心还是在禅定当中，这个就叫独自一心。你的心虽然定，可是外面的境界你见到是动的，像这个呢都不是原定，都不是我们自性的性定啊。这个道理诸位大德能够体会得到吗？为什么？为什么独自一心不兼万有，都不是原定，都不是我们的性定呢？我们要晓得，一切的身罗万象，不管是山河大地林林种种，一切的众生都是我们自性当中所变现的，都是我们自性当中所变现出来的。这个道理我们今天来慢慢来谈好了，学人把它好好的谈一下。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讲，就像我们做梦，梦里头有没有自己？有。有没有他人？也有。有没有林林种种山河大地？也有。而整个梦呢，就是我们的心所变现的。换句话说，他人、山河大地、林林种种，就是我们自性所变现的一个境界。整个所有万法都是我们心所变现的。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想想看，一切万法都是我们自性所变现的，那么我们如果见到外面的境界都在动，只有我们的自心是静的话，那这个是不是性定呢？不是啊。不是，是不是原定呢？不是啊。为什么？外面一切境界都是属于我们自性所变现，如果它是动的，就不是性定。你见到它外面境界还是动的话，那就不是原本我们自性当中的性定，因为它是我们自性的一部分。所谓的性定是兼一切万有，不止我们的自心是定的，一切万有、一切万物都是在定中，这才是真正的原定，才是真正的性定。同时这种定也是妙定，因为这种定是我们真如本性当中原本就记住的，本来就圆圆满满具有的，可见的它本质天然不动，不假修成，不必要依靠修行才能够得到，才有的。虽然我们凡夫在迷，迷而不觉，但是这个定体还是如故，并没有失掉啊。不然怎么会说之为彻法底缘无动无坏呢？可见的凡事不即兴，而别取功夫，需要依赖修行功夫才有的定，都不是妙定。因为这种定包含有圆妙这两个意思，所以才称之为所楞王三昧。这种定从发觉起行，从悟解，从解悟，从开悟以后开始修行，一直到立位成佛。立位就是菩萨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等觉妙解等等各阶位的正等。换句话说，从悟后起修到圆满成就佛道，自始至终中间没有任何伪趋向，没有任何的增减，没有任何的动坏，也没有出退，不像一般长途的定， 有入有住有出。入定的时候则有定，出定的时候呢就没有定了。在定的时候呢，一定会因静而爱动，因为一动呢，定就失掉了，当然也就静不下来。所以在静中，在定中，一定会妨碍动。相同的，初定的时候，也一定会因动而爱静，而妨碍静。像这种定都不是圆妙大定。以上所讲的是本经的别体，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所楞严，这十九个字的意思。当然在这个地方的确这个理很深啊，就像上一次学人所说的，在讲前面的时候道理非常的深奥，比较难懂，能够体会体悟到几分就算几分，好好的体悟，因为毕竟这个理实在是太深的，谈的是我们自性的事情。最后经这个字是通体，也就是一切经体所共有的名称呢，每一部经它的经体后面那一个字都是都有这一个经字。经是能权的文字，权是诠释解释的意思，换句话说，它是在诠释，它是在解释上面四种实法。经这一个字梵语叫做修多罗，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契经，它不但上契诸佛所说之理，我们现在所看所读的经典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在2500多年前所说的，而这些经典呢，一定是上契过去以及未来诸佛所说的道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道理一定是相同的。即使是未来弥勒菩萨在我们这一个世界示现成佛，弥勒菩萨现在在多衰涅槃里面，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要56亿7000万年以后才会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示现成佛。那么在弥勒菩萨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示现成佛的时候，他讲的道理也一定跟本师释迦牟尼佛一样，不会互相违背的。所以说佛佛道统，同时他也一定下契众生可度之机，这是教学。教学呢，一定要契合众生的根性，因机施教啊，这样众生才能够理解，才能够得到好处，得到利益啊。佛所说的经，所讲的道理，向上呢，一定能够契合一切诸佛所说的道理。向下呢，也一定能够契合一切众生可度的机宜。经，古大德常常用“贯摄常法”这四个字来解释。贯是贯穿所应知的道理，经是来贯穿应该知道、应该晓得的义理。摄呢，是摄受所度之机，经是来摄受那些机宜、那些根基成熟的众生。所以我们会发现每一部经都有它的当机重啊，每一部经是针对那些机宜成熟的众生为它主要摄受的对象啊。我们就举金刚经来讲，《金刚经》是以解空第一的须菩提尊者为代表。我们都晓得，须菩提尊者在 佛的弟子当中呢，是解空第一，他的对于空的道理最了解、最透彻。那么《金刚经》是以他为代表、为当机。佛在经典里面处处都叫着须菩提尊者，就表示《金刚经》是以须菩提尊者为代表、为当机。可见的《金刚经》呢，是针对那些理解空道理的众生为对象、为当机众。换句话说，那些对空这个道理能够觉悟、能够了解的众生，对《金刚经》来说呢，这些众生是根基成熟的众生，是他所应度、所应该摄受的机宜。常是近未来际，万古不能一其收。经它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时间跟空间，它并不会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也就是说，经并不会因为时间年代的不同而变成不适用。譬如说，这一部经是本师释迦牟尼佛2500多年前所讲的，并不会说在2500多年以前这一部经的道理才适用，一到了2500多年以后，我们现在的众生、现在的社会，它就变成不适用，并不会。经它并不会受时间的限制，它也不会因为地方、因为地区甚至于国度的不一样而需要修改他的说法、修改他的道理，并不会。就像印度人读经能够成就，我们中国人依照经典里面的道理来修行，也同样能够成佛，也能够做主啊，也能够成就啊。所以他超越了空间，不受地区的限制。法是法则，是规则，而这一个法则、这一个规则，是十法界所应该遵守、所共同遵守的。经包含有以上所讲的贯摄常法这四个意思。如果我们针对本经来讲，本经是贯穿妙舍摩他、三摩禅罗所应该知道、所应该晓得的义理，是摄受清音，是度脱阿难尊者以及性比丘尼、摩登伽尼，使他们能够得到菩提心，使他们能够入辩之海，使他能够证入佛智慧海。我们都晓得这一部经呢是什么因缘讲的，等到后面会谈了。阿难尊者，我们都晓得在佛的弟子当中，他是听闻第一的，佛讲的一切经典他都记得，没有一部经他不记得的，所以到最后结集经典的时候，是由他登台，把佛过去所讲的经典呢，重复一遍，然后把它记载下来。因为当时佛讲经说法的时候，并没有人记载，而是在佛入灭了以后，由阿难尊者把过去佛所讲的经典重复再诵一遍，然后把它记载下来的。所以阿难尊者对于所有的经典、佛所讲的经典他都记得，可是他不重在修行。后来他遇到性比丘尼，就是摩登伽尼，用邪咒把他迷惑，使他堕入了淫室。本师释迦牟尼佛当时就派着文殊菩萨去救他， 所以这一部楞严经是由这个因缘而讲出来。所以他摄受的经为什么说度脱阿难尊者及性必求尼呢？他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常法这两个意思，就像本经所讲的圆通法门，过去诸佛如来这些圆通法门都已经成就了，现在一切菩萨呢，依照这一个理论方法去修学，也个个都证得圆通了，都成就了。那么未来修学的人呢，就像我们以及未来的众生呢，也应当依照这些理论方法来修学。只要我们能够依照本经所讲的理论方法去做去修学，同样也能够证得圆通啊。可见的，这是十方三世所共同应该遵守的不变法则。这就是常法这两个字的意思。以上所讲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所楞严经，这是本经的总体呢。我们到这个地方已经把它简单的介绍圆满，底下我们就要谈别题了。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十个字是别体，章是章节，可见的这是楞严经里面一个章节的别目。在本经二十五圆通当中，第一章是这一章呢二十五圆通当中呢，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一章呢，是第二十四章，二十五章当中的第二十四章。在这短短十个字的别题当中呢，它包含有教、有机、有法、有因、有果，有这几层的意思在里头。大势至菩萨是起教的，是开启，是讲这一章教义的人。念佛是法，是大势至菩萨所开启的教法，所讲的教义，也就是修行方法。可见的，在这一章当中，菩萨就要告诉我们念佛方法，教给我们如何来念这一句佛号了。就这一层意思来看，机是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是这一个法门所教化的机，所教化的对象。一切众生是能修这一个法门的人。换句话说，能开启这一个教义、这一个法门的，是大势至菩萨；能修这一个法门的，是一切众生。那么所起、所修、所开启的法门、所修行的法门呢，是念佛法门。可是，如果我们从本章经文里面所说的，这个道经文我们会念到，我在这个地方先把它念出来。在经文里面有一段，他告诉我们：“我意恒河，我意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命无量光，十二如来相继一劫，起罪获佛，命超入夜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我们注意看看。最后几句话，彼佛教我念佛三昧。从这一段经文看来，那么能起教的呢？能起的是谁呢？是超入夜光佛。因为这一尊佛教大势至菩萨念佛三昧，教大势至菩萨念佛法门。能修的当然是大势至菩萨了。 也就是说基是大势至菩萨，那么所起所修所修的同样都是念佛方法，念佛法门。如果从念佛跟圆通这两对来看，念佛是因，圆通是果。这也就是说依念佛法门来修行，能够使我们证得圆通，能够使我们得到无生法忍，能够使我们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而这一个成就呢，是自他皆成就的啊。能起教的大势至菩萨，因为念佛而成就的，因为念佛而证得无生法忍呢。能修的一切众生呢，也会因为念佛法门而得到圆通的，而成就无生法忍，圆成佛道的啊。你看，这是自他两利啊，相当的圆满。虽然这个别题只有十个字，可是这十个字含有教、有机、有法、有因，也有果，相当究竟圆满。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别题跟本经教义以及前面总题合起来看呢，我们前面说过，佛在本经里面所指的是真心，所示的是性定。那么念佛法门、念佛方法呢，就像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什么叫净念呢？余念不生就叫净啊。唯一一佛念，一心系念以佛，没有其他的妄念，全心全力都在这一个佛念上，没有其他的妄想，没有其他的妄念啊。你看，念而无念，无念无念而念啊，这个就叫净念啊。这样的念佛，这样的用心，怎么会不是真心呢？是用真心啊。那么都摄六根呢，根都摄了，也就是眼不起色，耳不起音起声呢，也就是说我们眼睛面对着外面的境界，形形色色，我们不迷在这些形形色色里头，我们的眼在这形形色色当中入定，不被牵着鼻子走，不迷在这个境界里头，不在这个境界里面起分别之中。耳朵呢也是一样，虽然我们耳朵听着各种的声音，可是我们的耳朵呢也不取声，也不迷在这些声音当中，也不迷在这里头，也不去分别它，分别这个声音好听，那一个声音不好听，不会去执着分别这些声音，甚至于意不圆法，只有一一精明心，不行六根用，也就是舍事用根呢。这是十方如来得以成就佛道所依的因地心呐、啊。可见的念佛是如来密因呐、啊。那么念佛念念佛念心心佛心，我们心心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念念都是这一句佛号，心心都是佛心。华严经讲得很好啊，一切唯心所造。心是什么？那你所现的境界就是什么。这个道理我们千万要注意到啊，这是我们学佛成就的根本所在啊。所以学佛，我们念这一句佛号，他是在叫我们修什么？ 叫我们需要用心呢、啊？用什么心呢、啊？用佛心呢、啊？平常我们面对着各种境界，常常迷在境界里头。当别人骂我的时候，我生嗔恨了，我生气了，这是迷在境界里头，被境界牵着鼻子走。别人叫我们生气，我们果然很听话，就生气了，这是迷在境界里头。当名闻利养现前呢，我们又迷在贪的境界里头，这是六道凡夫的用心，也就是凡夫心啊。那么我们学佛只是在改变这个心而已，改变这个用心而已啊，并不是每天在那里盘腿面壁就是学佛，而是面对着各种境界你如何去用心。比如说别人骂我了，我要生气的时候，我将要心迷在境界的时候，赶快把我的心拉回来，皈依在阿弥陀佛上，赶快用这一句符号把我们的心压下来，把我们的嗔恨心压下来，使我们从迷当中回到觉而不迷当中，回到清净当中。生气满心的热闹啊，当你能够回到清净心上的时候，能够觉而不迷的时候，你本来满心热闹的心一转变，转变成清凉心，心不生气，一片的清净，一片的清凉，一片的清净。这是从迷当中回过头来皈依在觉上面。我们修行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用这种心，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啊！面对的境界不被境界所迷，在各种境界当中能够觉而不迷，不被境界牵着鼻子走。每天要用这一句符号这样的锻炼呢、啊，名闻利养现前了，贪心要升起来了，我们当然有贪心了、啊，因为我们的私货还没断，贪嗔痴这些都还在啊，所以我会生贪心啊，因为我是凡夫啊，我无始劫以来都是用这种凡夫心，所以用得很熟练啊，一下子就起贪心，一下子就起嗔恨心，这是我们凡夫。没有关系，当你这种心要生出来的时候，赶快用这一句话阿弥陀佛把它扶下来，使你的心恢复到平静，使你的心安住在清凉清净当中，这才是真正的学佛啊！每天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锻炼。所以修行在哪里呢？学佛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待人处事接物，在这里头，在这里头锻炼什么？锻炼你的如如不动心，锻炼你的清净心，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并不是你每天盘腿面壁在那个地方，你就是很认真的修行了。你出来面对的境界迷惑颠倒，所以你每天盘腿面壁12个小时二十个小时，当你初定面对的境界的时候，别人骂你一句你就生气了，一点功夫都没有。佛门里面所讲的功夫，也就是佛心的功夫啊，不是你在那里装模作样在那里盘腿面壁就叫功夫啊。真正你面对境界的时候，我能够伏心，不被境所迷，能够摄心，就像本经所讲，都摄六根， 那才是真正的功夫。你每天练十万声佛号，意境界起来的时候就迷了，一点功夫都没有。你练的是口鼻佛，一点作用都没有。所以我们学佛就在学用心，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着各种境界，你如何去用这一颗心，这才是真正的学佛。我们念佛人就用这一句佛号来摄心，所以华严经讲得很好，一切唯心所造，你用的凡夫心，你将来就是六道轮回；你用的是佛心，觉悟的心，你将来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佛道。一切唯心所造啊！换句话说，因心是什么，果觉果证就是什么。那么现在以念佛心为因心，以佛心为因地心，你念念是佛，念念阿弥陀佛，也就是念念是佛心，以佛心为因地心，所成就的果觉，所成就的果证，当然是佛果啊！一切唯心所造，你心佛心是佛心，你将来绝对成佛，不是成就菩萨而已啊！你直截了当成就的是佛果，这怎么不了义呢？当然了义啊！唯一一佛称是最了义、最究竟的法门啊！佛心是一切众生本具，佛性也是一切众生本有，所以经上才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这句话讲得很好，在一切经典里面都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具有佛性，只有在《华严经》跟《圆觉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记得学人上一次把这一句话留给各位大德自己去参，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个道理怎么讲法？我明明是众生一个，怎么说我是佛呢？这个道理很深啊，也很究竟啊。我常用举这个例子来解释，就像一面镜子、两面镜子，佛的这一面镜子它是擦得亮亮光光的，有照的作用，也会透光，也会放光。我们的这一面镜子是满污泥，尘埃泥土盖覆了，所以没有照的作用，也不放光。我们跟佛插在这个地方，那我们想一想，佛的这一面镜子是不是叫镜子？是叫镜子。那我们这一面满是污泥的镜子是不是叫镜子？也叫镜子啊。这个叫做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的确是佛啊，的确是一面镜子啊，只是肮脏的镜子而已啊。这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啊。我们是佛啊，只是迷惑颠倒的佛而已啊。就像这一面镜子只是肮脏的镜子，肮脏的镜子也叫镜子，光明的镜子也叫镜子，就是这个道理啊。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可见的念佛是称圆通体，是称可真如本性所起的无作妙行，这就是诸菩萨万行啊。念佛成就佛果，这是因果相应啊。所以净土经论才告诉我们说，念佛法门不立阶级，直接圆满成就佛道。为什么念佛法门不立阶级？就是刚刚那一句话，一切唯心所造。其他的法门要经历阶级，除诸菩萨先修渐修方法，除诸菩萨再来正二住三住，慢慢往上行为菩萨回向，慢慢一个阶级一个阶级慢慢往上正。那么念佛法门为什么不经历这一些阶级，直接圆满成就佛道呢？为什么呢？这个道理就是华严经里面所讲的那一句话，一切唯心所造， 你的心是什么，那你成就的果结就是什么，果证就是什么。因为念佛人所用的是佛心，是佛念，你用的心是佛心，你将来成就的是佛果。你如果用的是菩萨心，你将来就是成就菩萨。你用的是罗汉心，你将来成就的是罗汉。你用的是凡夫心，你将来还是六道轮回。你不管你怎么的念佛，还是六道轮回。为什么？你用凡夫心呢？一切为心所造。所以念佛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提醒一下，修行人你学佛一定要改心，如果你心不改，你念一辈子的佛都没有办法成就，都没有办法成就。印光大师开示，诸位大德有看到那一篇吗？无论在家修在家出家，上镜下那一篇文章，你注意看看，将来有机缘我们再来讲这一篇开示。前面那一段印光大师所告诉你的，学人先大略的跟各位报告一下，前面那一段他讲的是改心，后面才教你念佛方法。这个到底是什么？你心不改，你怎么念佛都没有用啊。所以学佛一定要改心，你才能够成就啊，这个很重要的。那么念佛法门用的是佛心，当然将来所成就的是佛果，不是菩萨，直接圆满成就佛道啊。你看佛道都成，如来果地的大定怎么会不成就呢？当然成就啊。可见的念佛所成就的定是佛定，是所能也，是性定。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一个别体跟本经总体对应的相当的紧密啊。同时呢，也把本经的经义显示的相当的圆满。那么今天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们就介绍到这个地方，底下的人体呢，就留到下一次再来谈。